这是诸佛的本愿啊。所以六道众生如果不贫瘠，大圣是佛菩萨啊。换一句话说，不贫瘠佛陀的教诲，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你也就没有办法避免地狱之苦啊。在六道，地狱是很平常的事情啊，很难避免。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正法九住啊非常重要啊。啊，怎样才能够令尽正法九住呢？一定要我们自己依教奉行，啊，正法才能九住啊。啊，要实质上的救助啊，不是形式，形式不能解决问题。啊，也就是说，有真正的修行人，有真正的善知识，正法才能救助。啊，没有真修、真学的人，形式的佛法没用处。那正法还是衰退了啊！一定要真修，要下莲居老居士说的，要真干啊。那么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就是为了这段事情啊，我们要能够体会到。好，这一段呢就介绍到此地。下面这一段呢，是讲本经的缘起。请掀开经本，《地藏经》科注轮观第一面倒数第二行当中看起，我们将文念一段对对地方，示意。地藏此处偏向幽冥界内，以同体慈悲借借救援而为爱，释迦文佛特身忉利天中，报甚母恩德，纯纯付诸以平生。尽向佛法中啊，令向佛法中，现少水少花，并设忧苦之苦，必从大事前能一战一礼，咸蒙圣地之欢，共莫经验一破量矣。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是说本经的缘起啊。轮观前面这个小序写得非常好啊，段落层次清清楚楚，从发界的根源一直讲到这一部经的缘起啊。因为前面一段叙说六道的由来，六道是众生迷的深，造的业广，果报很苦，这个事宜两个字就是指这段事情啊。正因为这个缘故， 地藏菩萨发大慈悲心啊，这个地方称为慈王啊，这是对于慈悲称赞到基础了啊，意思就是诸佛菩萨慈悲，地藏菩萨比他们更慈悲，慈悲中之王啊。何以见得呢？偏向幽冥见类，特别呢在最苦众生的这个地区，他去教化啊，以同体慈悲借戒救援啊，这个借戒就是无量戒，永远没有止境的，这一点诸位同修已经不是初学了，我们一定要晓得，任何一尊诸佛如来，任何菩萨到地狱去教化众生，都称地藏菩萨，这个道理要懂啊，你才真正体会到是法门平等啊，万法一如啊。如果在现在现前这个时代，任何佛菩萨到我们娑婆世界来做佛，名号都要叫释迦牟尼啊，不能用其他的名号啊，诸佛菩萨没有名号啊。名号是怎么建立的呢？是因众生根性不同而建立的。为什么一切诸佛如来在此时此处成佛要叫释迦牟尼呢？此时此处的众生没有慈悲心啊，自私自利，不知道爱护众生，不晓得敬爱别人，所以名号要用释迦啊，释迦是能忍的，能仁慈待人接物，是这么个意思啊。此时此处的众生心不清净，作恶到了极处了，所以用摩尼，摩尼意思是极尽，所以名号是因众生而建立的啊，不是菩萨哎，我喜欢这个名号，没有这个意思啊。所以名号是度众生的呀，度此时此处众生啊，那么你就晓得了，任何人到地狱去教化众生，都叫地藏菩萨啊，都是地藏菩萨的分身。我们如果发愿到地狱度众生，也是地藏分身在在处处显示，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体，不但理上是一体，事上也是一体啊。大经里面常讲迷悟啊，诸佛菩萨悟就是悟这个事情， 一切凡夫迷也是迷这个事情，而这桩事情没有迷雾啊，理没有迷雾，事也没有迷雾，迷雾在人呢、啊。那我们对这个赞叹的意思就明白了啊，这是特别的悲怨啊，不忍心看到众生苦啊，见到众生苦就得想办法去帮助他啊，帮助他离苦得乐。所以地藏是偏向幽冥界内啊，那我们要问啊，地藏菩萨在幽冥界内度化众生，而人间来不来呢？啊，幽冥指的是地狱道，其他道有没有呢？是，因幽冥界内呀都这样慈悲了，其他界内哪有不道的道理？啊，就全都包括了啊！啊，菩萨无处不现身呢、啊，无时不现身呢、啊，时时刻刻在我们周边呢、啊，我们是肉眼凡夫不认识啊，辜负佛菩萨的恩德，这个是真的。从哪些地方能见到呢？啊，如果从显著的佛菩萨的形象，啊，你见到佛菩萨的形象，佛菩萨就在呀。你看到佛菩萨的经典，佛菩萨也在呀。你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人，别人劝你善，劝你行善，又何尝不是佛菩萨实现？如果我们自己的机缘成熟了，那这个就是经上所讲的敏感敏应啊，我们的机缘成熟，确实很多人自己不知道啊。如果不是机缘成熟，你怎么会遇到殊胜的缘分？现在人讲机会啊，你怎么会遇到这么好的师父机缘？从这些地方呢，就知道语言成熟了。而佛菩萨感应，实在讲呢，是不可思议的。啊，往往感应，所以是佛菩萨不思议威神加持。加持在一个人身上，给你说几句话，时间只有几分几秒钟啊，那个几句话是在讲说话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说出来的，那是佛加持啊。这种情形讲经的法师大德，这个感触特别明显啊！你像过去地仙老法师讲圆觉经啊，那个时候有姜维农居士、姜维桥居士，这都是民国初年在家学佛接触的一些人物啊，这些人听经啊， 一面听呢写笔记，把老和尚写的东西记下来啊，有好几个人记下来说交给姜伟农居士整理啊，以后不是出版一本书吗？圆觉经清文记，你们看看那个序文啊，他们整理出来之后送给地仙老法师看，地仙老法师看，哎，这好啊，这是我讲的吗？他自己都不晓得，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讲台上佛力加持，他说出来自己都不晓得，这真的一点不假的。我跟大家讲的话也都是真实话。我上台讲经这么多年，我讲的真的不知道。讲完之后你问我讲什么不晓得，讲经之前我没有准备我不知道怎么说出来的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佛力加持那在讲台上，我们在讲台上两个小时绝不是两个小时从头到尾都加持，不可能有这个现象，那当中几分钟的加持顶多不过十几分钟的加持，时间都不长所以大众听得欢喜不是我有能力是大家机缘成熟佛力加持每一个讲经说法的人都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们才晓得日常生活当中有人碰到我们在关键的时候困难的时候遇到人给我们讲几句话我们听了豁然贯通了佛力加持你要不相信再问你怎么会讲出这个话他也不晓得所以才知道诸佛如来常在我们周边慈悲到基础他们是以同体慈悲也我们哪里晓得同体我们只知道自己功高我慢总是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尤其是出家从前人说方袍大袖子一穿，这方袍大袖指海清啊，就比人高一等了高到哪里去呢？高到三途卧道去了不是德高是你造的业高你造的业比人高诸位要晓得贪嗔痴慢是根本烦恼你正长烦恼瞧不起别人出家人别人尊重那是他的事情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特别是在华严华严是根本法门你们看看五十三参那五十三位善知识是诸佛如来的化身各个谦虚尊重别人清凉大师在扩判里面你看那个课题千级推人谦虚自己推动别人这是教我们的这么多善知识 每一个人都是这表现的这样的，让我们有个深刻的印象，做几下情绪。我们读释迦方志，读释迦谱，啊，这个是古时候古人给释迦牟尼佛写的传记，在大藏经里面。你一看看释迦牟尼佛的为人，对于一个微贱的平民，世尊对他都很尊重啊，不敢轻慢啊，遇到人家有困难，立刻起来就去帮助他。啊，老太太眼睛花了，穿针穿不上，释迦牟尼佛看到了，立刻借助帮他穿针。哪有轻慢人的道理啊？这学佛学的越学脾气越大，越学脾气越怪，越学越傲慢，错了，那是往地狱去了。所以我们要留意看看佛菩萨的行仪，佛菩萨的生活，佛菩萨的处事待人接物。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大用无方啊！所以一定要有智慧，没有智慧学不得的。人家的智慧，人家的造作，完全是高度智慧的表现，决定利益众生，啊，是让众生得利益了。我们没有智慧，学人家那个样子，学的不像，做出来之后啊，让众生误会，让众生生烦恼，这就错了啊。啊，所以你仔细在经典里面去看，你看佛菩萨应付这些众生，应付社会，多么灵活，多么活泼啊，在在处处令人欢喜啊，开放开放叫人欢喜，保守保守的叫人欢喜啊，那什么时候开放什么时候保守，他知道关机呀。我们今天很糟糕，对开放的人我们保守还也叫他讨厌，而对保守的人我们开放也叫他不耐烦，我们用错了，人家用的是恰到好处，我们不会用。为什么不会用？没有智慧，只晓得学了个模样，不知道那个模样该在什么地方表演，表演错了地方。这是真正是谈何容易啊！所以当我们智慧没有开怎么办？只有跟着老师 啊！所以古人亲近善知识啊，有亲近很多年不离开的，什么原因呢？还没有学到这个本事啊！学到这个本事之后才能出师啊！这是我们在古德里面看到的，有人亲近善知识几个月就离开了，他学会了，有人二三年离开的，有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不离开的，这个不离开的里面两种人，一种呢还没有学到，一种已经学到，为了感恩感谢老师，报老师之恩，不愿意离开老师，依旧亲近老师，这个是表演知恩报恩，表演这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帮助新来的同学，以学长的身份来带领新来的同学，这两个意思。 总要细心的，我们才真正能够学到东西啊。细心是一桩事情，真诚清净慈悲是骨干啊，一定要有真诚清净慈悲心，慈悲心是爱心啊。啊，我们现在所讲的护念啊，爱护、关怀、照顾，这都是慈悲啊，从真心里面流出来。我们今天最大的麻烦，不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同体。不知道啊，如果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同体，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战争呢？啊，人为的灾害啊，一定是断绝了啊，因为不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同体，所以才发生许许多多的矛盾啊，发生误会，发生冲突，全是错误的。这就是迷惑颠倒啊，佛经里常讲痴迷那么痴迷众生多，迷得很深，迷得很重，迷得很广，诸佛菩萨很有耐心地去帮助他，帮助他最主要的帮助他觉悟啊，其他的帮助都属于枝叶，都属于皮毛啊！啊，帮他觉悟啊，那是根本呐、啊。他要一觉悟了，他就成佛了，啊，就超凡入圣了。啊，悟什么呢？悟同体。事出世间一切法，情与无情，同一个法性呢？法性是体，能性能变啊，虚空法界一真庄严，是所现所变，所现所变呢？虽然不同，体是相同的，所以是一个体啊，这称同体大悲啊，同体大慈，慈是娱乐，悲是拔苦啊，也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离苦得乐这桩事情要怎么做？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他的痴迷破了，苦就没有了，他真正觉悟同体了，乐就现前了。啊，这个乐就是经上常讲的大自在呀！啊，我们这个经，一开端啊，世尊放光里面，大圆满 大自在，那是真的。啊，很可惜的，众生迷得深。几个人一闻佛法就觉悟了，不能说没有，但是太少了。从前方东美先生告诉我，啊，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慧能呢？慧能以前没听说一个，慧能以后也没有听说有一个，啊，那是听一次就觉悟了。他是在卖柴啊，听人家念金刚经啊，啊，就那么短的时间，他一听他就破迷开悟了。这个戏我，啊，我刚刚学佛的时候，这个方老师就劝我，慧能法师学不得，学不到的呀，啊，以后我请您。张家大师、李老师也告诉我，不行啊，不能学啊，我们绝对学不到的啊！因为我最初接触的经典是《坛经》，啊，就特别喜欢啊。所以方先生劝我学法相啊，李老师劝我学净土。劝我读印光大师文章，啊，他们说的力学是有道理，啊，可是在那个时期我对于五路，啊，对于中门这些典籍语录我还是有浓厚的兴趣，这个就是说，是不是一闻千悟啊？这人少数，太少太少了。大多数的人中下根性，所以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的根性啊，要接受善知识的诱导啊，我们跟着他走。随顺他的引导，我们会走出一条光明的大道啊！啊，那么这样的人呢，已经就很难找了，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啊，这就是做学生的态度啊！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对老师有信心啊，跟着华严经上所说的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啊，信心是你将来正道的根源啊，是修集一切功德之母，母是能生，能生一切真实功德，信心啊！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善知识没有信心，那你就不必跟他学。为什么呢？浪费光阴。这个善知识纵然是佛菩萨再来，你跟他没用处，你学不到东西。如果这个知识啊，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德行，如果你对他充满了信心，他要讲个一两句好话，你真听懂了接受了，那反而你一生受用无穷啊。信心重要啊。 你成功失败的关键就在对老师有没有信心啊。所以不是我们心目当中最佩服的、最敬仰的、最羡慕的，那这个老师你不要跟他啊，你跟他真的是浪费精神、浪费时间，非常可惜。所以我们选择善友要很慎重啊。固然有人给我们介绍，我们自己还要观察仔细啊，然后亲近才得大利。你真正想学善知识，没有不肯教的啊，这个是说真话啊。方老师、李老师闲谈当中都说的很多啊，一个真正有智慧、有学问的人，他一生最大的期望就是有传人啊。他传给谁呢？这样的学生叫可遇不可求啊。所以李老师告诉我，自古以来传人不容易的啊，他是学生找老师难啊，老师找学生更难，到哪里去找？这都得靠缘分。我们在古籍里面看到，代代相传，一脉相承传下来。真正能传法的人，这个记载的不多，还有许许多多善知识，一生遇不到传人。他走了，那也就完了。这个太多太多了啊！所以遇到真正肯接受的人，哪有不全心全力照顾比照顾自己儿女还要亲切十倍都不止啊！这是什么？发生慧命的寄托，比我们世间人传宗接代看重的太多了。你传宗接代是你家的家族啊，这个传承是续佛慧命，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他怎么不重视？但是可惜学生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啊。我当年在世界各地方弘法做得很辛苦啊，为什么呢？只有一个人，没有助手啊。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我每年都会回台湾去一趟。回台湾我一定去看李老师，看李老师我一定会劝行，请他多培养几个学生。我们在外面弘法，有同学，有伴侣，有助手啊，他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大概我说了十几次，最后一次他听到，他说你替我找学生，从此以后我再不敢说了，我想想我找不到学生啊，真找不到。在这个时代找一个百分之百服从听话的学生没有啊。 那种阳奉阴违的学生很多。李老师在台中讲经说法38年，听他亲自听他讲经说法，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50-60万人，最保守的估计。我在台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讲经10年，听众已经达20万人。这个里面有没有学生呢？经常跟随他的，接受他教导的，学习讲经的也有几十个人呢。这几十人真正能传他的找不到了。现在在台中有周嘉玲居士、徐行民居士2个人，年岁都大了，周嘉玲居士大概也有76、7了，徐行民居士今年71了，底下还有没有传人呢？难说了，所以很不容易。我们要发心，什么人发心？续佛慧命，佛菩萨必定加持他，必定把他当宝贝看待呀！为什么呢？太稀有了！你要发心，传法立身，首先要把分别执着卸掉。这是感应里面第一个条件，你有分别执着，佛菩萨想帮助你帮不上啊，那是障碍呀。障碍不在佛边呢，在我们自己本身这一边呢。你要把我卸掉，把私卸掉啊，起心动念，念念祈求正法救助，念念祈求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心就相应。你能发这样的真心，就得诸佛菩萨的感应，感应到叫不可思议。所以这里几句话说明了，诸佛菩萨没有离开我们，只是我们自己有严重的障碍，抗拒了佛的慈悲，使佛力对我们加不上，这个抗拒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特别是执着，我执，严重的执着我与我所，我任何人不能侵犯，我所有的任何人不能侵犯，这个事情就麻烦了。要破除，一定要从思想上下手。我所有的任何人都可以拿去，都可以享受，你的心量就开了，就不执着了。我享受跟他享受有什么两样呢？他跟我同体嘛。你这么一想开的时候，每个人把我都拉进去，我都很快乐很自在。先 破我俗啊，然后才能破我执啊，从我所有的舍。所以佛法这个菩萨法门呢，第一个叫布施，布施就是你要舍，你能放下，你能够舍得啊，样样都能舍得啊，样样都可以与一切众生共享啊，而不可以独享啊，也不欢喜独享啊，与一切众生共享啊，这是我们学习真正讲佛讲修行呢，头一个叫修这个行啊。佛戒除众生是有原则的啊，这个原则就是四摄贪、四摄法啊。四摄贪是什么意思？习